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常常借着祷告来到施恩宝座前，来祈求怜悯跟祈求恩惠。主，我们特别在祷告里面，我们在过去的一周，我们看见这个尼泊尔的山崩，就围着这件事情，我们恳求你怜悯特别当地的这些罹难的家属。主啊，求你怜悯他们，也求你安慰他们，跟恳求主能够让当地的政府还有一些的国际的一些的帮助，能够尽快的达到这些的受影响的，求主能够接着这些帮助，就重新建立他们的家园，愿主怜悯。同时我们知道说，世界其他的地方有天灾人祸的，同样的求主眷顾，也求主能够在各方面能够知道说这些受影响的百姓能够得到政府的帮助跟资助。所以同时我们知道，在我们个人生活方面，主，我们也有自己的挑战，有些人在工作方面确实是遇到了一些的事业的瓶颈，或者前面的道路不懂方向，求主能够赐下智慧以恩典，晓得应当怎么样做智慧的决定也求主帮助，特别有些在自己的家庭里面可能也面临一些挑战的，就是同样的加给恩典，直到因为家中有主的话语作为行事为人的原则，能够按着圣经来带领自己的家庭，使到家庭能够蒙主的话语的眷顾，求主能够加力量跟看顾每个家庭。主，同时也有在我们当中身体软弱的，求主也怜悯当身体软弱的时候，每一天的生活都很不容易，但求主能够借着你的灵，借着你的话语的提醒，直到每一天虽然肉体软弱，但是心却是心事一前，心事一前，因为每天的恩典都不一样，因此我们恳求你怜悯也看顾这些在身体软弱的弟兄姐妹。主，我们这时候要打开你的话语，同时求主帮助我们，主，借着你的话语提醒我们，使得我们能够因你的话语心里欢喜快乐，并且有力量能够活出来。祷告祈求奉主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平安，教会定今天为圣经主日，在这里要特别围着服侍的弟兄姐妹祷告，特别在做所有的圣经老师，无论你是主日学老师查经班老师，或是参与服侍的，然后愿主纪念你们的劳苦。今天的讲题是圣经真的这样讲吗？其实这个问题是全世界最老的问题之一，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问这个问题的，是在当时候创世纪伊甸园里的那条蛇，他问夏娃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那你注意啊，这个蛇并没有说神不存在，他是发问了一个问题，而且呢，这个问题你看见他隐藏另一个意思，他的意思呢是告诉夏娃说，夏娃，你确定神是这样说的吗？这样讲的吗？那蛇没有要夏娃回答或者同意他的。而这一刻呢，我们发现什么？夏娃的心开始动摇了。这句话让人怀疑，神的话是否可靠，甚至怀疑说神是否是良善的神。那圣经里还有另一群人问的是同样一句话，那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皮利亚人听了保罗讲道呢，他们就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不是真的。你发现圣经并没有责备他们，反而说这些查考圣经的他们很有智慧。那问一句话呢，同样一句问话呢，有两种的问法。那蛇问真的吗，他的本意是要偏离主的话。皮利亚人问是不是真的呢，他的本意是要深入明白神的话。所以一个呢是问出了背叛，另一个呢问出了根基。所以各位，这句话本身没有罪，重要的是当我们问的时候，我们是向着神还是背着神。那今天我们都上网，每个人都上网， 然后你刷到一个短视频啊，短视频说哎呀复活只是一种比喻啊，然后你觉得哎很有意思，你就放去你的群聊里面了啊，群聊里面就有人马上发一个文章了，说哎没错不错的，哎真的真的这个是比喻的，他就原文是这么说的，这样有人就不服气，就开始问 AI 了。哎呀，都是讲，我们都是讲问 AI 啊、哦、，AI 是怎么讲 啊？那么一下子就有答案。那很多时候，有些人他们在群里面，他们甚至会引用一些好像很出名的一些的学者的话啊，一些的看法，对圣经的看法，让你质疑的。有些人甚至说啊，我们对天堂的理解，其实啊，一路来都是错的。我们都知道这不奇怪了，每一天都发生了，今天都是网络时代，事实上我们都很方便，你想听什么教导你晚上都听得到了，随手可得。那很多弟兄姐妹啊，老实说啊，在走进礼拜堂之前呢，过去一个星期啊，我们在网上看了很多，对不对啊？很多短视频啊，很多广告啊，这些当然也包括一些信仰的短片跟文章啊。事实上有调查显示啊，平均一个人啊，一个人他在网上的视频大约是17个小时，也就是说哦，一天哦差不多有2.5个小时或者更多是在网上的。那这个当然我们知道说这17个小时不完全是看信仰的一些的内容啊，但是你也看，那看的时候呢，可能你看到一些起初你觉得哎不可信或者不可取的，但是呢很奇怪的。网上的资料是这样，一旦你看了之后啊，它不断的推给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啊、哦，因为总是一直来的哦。然后渐渐的，哎，你说你想，哎，确实可能他讲的好像有理啊，然后你就开始什么，受到一些评论的影响，甚至到一个地步你也信了。那各位，真正的问题呢，不是在于说你有没有听到，那重点是在于什么？各位，你带着怎么样的心思啊，怎么样的态度来听到，是什么声音？那我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哈，学习真理啊，上网听到是好的事情来的 ，OK， 不是错的。那但是无可否认的，这个数字啊，17个小时提醒我们，在网络时代是很便利，但同时它会带来弊端。也就是说，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各位，我们要学会分辨，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时代不缺乏信息，缺乏是分辨的能力。今天我们查的这段经文呢，是在提摩太后书2章。那保罗也遇上同样的问题。我们都知道那时候保罗是被关在牢里，等待被处死。当时候这个提摩太是牧羊的教士以弗所教会，他们产生了一些纷争。那两个很有名望的老师呢，他们公开的说：“哎，复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当时我可能信徒听了有两种反应 fight or fall 了，就是说那有人立刻就开战了，就以为说哎呀，只要我辩论赢了，真理就保得住。那另外一种呢，可能他会立刻产生质疑、疑惑，甚至感到灰心。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这些有名望的人啊，他们都讲错，那我们还有什么话可以相信？还有谁我们可以相信呢？那各位，我们知道说这两种反应看起来好像是完全相反，但其实呢，它底层的逻辑是一样的。那这两种人其实走的是同一组、同一条路线，就像把真理啊压在人的身上。也就是说啊，谁的话赢了就是谁对。但我们都知道说人的话不一定靠得住，所以保罗呢没有走这两条路啊，他没有叫这个提摩太哦，你要。怎么学习辩论法啊，然后去辩论啊，去得胜他。那么我们看见提摩太他也没有逃跑，他也没有逃之夭夭，他也不管了这件事情，他没有。在保罗指给提摩太的看的一个早已经立定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说告诉你们，你不要担心，你不要害怕，因为这个神坚固的根基啊早就立定了，而且也稳固了。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提摩太后书2:14-19，其你们要使众人思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 只能败坏听见的人。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进谦的地步。他的话如窗，越烂越大，其中有徐米乃和非礼图，他们偏离了真道，说不过是一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然而神眷顾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那在我们当中今天有很多的主日学老师，也在我们当中有组长，无论是生命小组组长或者查经组组长，或者是主席在这个负责这个带领在家里教导孩子的。那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从这里很清楚看见保罗给这个提摩太三个命令，其实也就是给我们这些教导圣经的人，无论你是哪一个职分，那可能你会说，哎呀，我又不是什么圣经老师啊，我需要听今天的信息吗？那各位，我们的身边都有非信徒的朋友，我们自己也在小组里面需要分享，所以呢各位，我们也很需要学习正确的研读圣经，我们要学会说好好的清楚的把它讲解。那这就是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盼望说大家在今天信息里面都有所学习。我们今天分三大点来谈。我们看第一点，就竭力做无愧的工人。保罗说要提醒众人这些事，那我们问，这些事指的是什么事呢？那弟兄姐妹，我们不用往下找，我们往经文上看的时候，特别在二章的前面三节，就是十一节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来，起，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就跟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乃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那也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些事啊，是指福音的内容。福音的内容呢，是保罗从主耶稣那边领受，然后以后呢，他就交给提摩太，那么提摩太呢，以后要交给众人。也就是你看见福音是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的，所以我们作为教导圣经的圣经老师呢，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把这个福音讲解清楚，不掺杂自己的意思。那同时呢，保罗也提醒这个提摩太说，你一定啊要避开这些虚浮这些原理的争辩，因为呢这些是没有益处呢，只会败坏听的人。那圣经老师如果不再以圣经作为主要的教导呢，他的结果是会误导人，会让人受到伤害，甚至严重的话会令到教会分裂的。原因很简单，你教导一旦离开圣经的启示的话，那么你剩下的就是个人的推测。啊，那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你有你的解释，我有我的解释。所以你看见一个要大家服从的标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我们有共同的一种标准，我们的结论呢，我们的争论才能够结束。哦，没有这个所谓大家服从的标准了，那基本上争论就无休止了。只要看谁的声音够大够响。哦，这里就看见说，所以呢，如果说没有标准，就怎么样，就吵个不停了。那因此十五节呢，保罗就说，你当竭力在神的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然后这一节呢，给我们看见三个关键词，第一个是竭力，第二个是得蒙喜悦，第三个是正义分解。我们一个个来谈。那第一个是竭力，简单来说啊，竭力就是你流汗做工，你竭尽所能。也就是说，做圣经老师啊，我们都知道这句话是非常真实的，每个老师啊，在预备他的课的时候，他花很多时间的，他要预备材料，他要预备那个教课内容，他要预备那个讲 就是分享的那些的细节、哦、经文要查证、哦、很多细节还要加上祷告，所以可能一堂课是半个小时，但是可能花了他最少可能四个小时五个小时甚至十多个小时的一堂课。那我们就知道说其实啊，这个服事的是一个圣工来的，不可以随意的对待，更何况是什么呢，一个圣经老师如果他是随便或者是认真呢，各位人看不出来，但是神知道，神看得出来的。这样的服事也确实是很辛苦的了，因为首先呢，你是常常在服事的过程里面呢，你看不到那个成果，就好比你撒了种啊，什么时候可以收成呢，所以往往啊，不是我们看得见的。第二呢，就是你手中预备的教材啊，那各位不是，我知道我们不是属于从网上随便抄一个话题或找一个答案，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所教的内容是关乎人类永恒归属的真理。同一篇信息啊，有人听了他得到造就，他得到帮助，他得到生命，但是也有人听了不肯信。各位你可见这个教导的分量啊，我们要担得起。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保罗特别交代提摩太说，像这样劳苦传道教导人的圣经老师，我们应该尊重他们，同时呢也让我们得到提醒，也不要忘记说雅各书告诉我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严厉的审判。因此各位做圣经老师的，我们所担的从来不是可以轻松对待可以随便胡说的服事、哦、各位可能讲到这里的时候要跟要稍微停一下、哦、特别是对我们当中啊服事多年的圣经老师说一句话。那在我们教会是很特别的，有些主日学老师啊从开始到现在还在担任这个职分，有些生命组长啊是从第一届直到今天还是做组长，所以我们很多在服事当中啊，当然如果你觉得疲惫的话，我对你说，那各位今天我们所教的内容是关乎神的儿子，而神的儿子是蒙神喜悦的，我们是走是跟从他的脚步行，也就是说各位我们不需要再证明自己或者表现我们自己，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给我们成就了这一切，而且他留下美好的脚踪，他要我们跟从他，并且呢更重要的是他赐下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帮助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服事里面呢虽然是辛苦，但是同样的经历上帝的丰盛，还有能够很喜乐的继续的服事主。那接力做工是为了什么呢？当然是为了蒙神的喜悦。那箴言告诉我们说，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那各位你注意到吗？火只是一个工具，真正熬炼人的是耶和华。那我们怎么知道说我们得神喜悦呢？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有没有被神验证过。那试验我们的是神自己，不是人。那人的掌声不是炉火，验不出真假。所以接力做工的目标从来不是要得人的称赞，得人的肯定，而是要蒙神的喜悦。那这点很重要，特别是因为我们做老师的，很多时候啊，我们内心也有征战。为什么有征战呢？那你带小组，你跟你教小朋友或者你教少年人或者带查经的时候呢，有时候有一些状况，我们作为教导者要有耐心跟爱心去面对的。譬如说在小组里面呢，有人就对你带领的方式有批评，或者你准备了可是你教出来好像达不到效果，所以你感到灰心。那各位这些是内心的征战，我们都要撑过去。正因为这样呢，各位我们做教导的要常常记得仰望主，不要看着眼前的掌声，不是不要看着那些对你摇头的人，不要以为说你付出了人家就一定要肯定你，不一定哦。 所以让我们能够知道说，我们今天教的好跟不好啊，我们都需要向神交代。好的老师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对主忠心。那第三个就是保罗告诉我们，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意思呢就是照着一个直的方向开出一条路。就好比说你在一个森林密布难以通行的地带呢，你开出一条直路，那么好让赶路的人呢在后面呢，他们能够直达到目的地，他们不绕远路，不走弯路，更不会走岔，不会走丢。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把真理啊引在一条直路上。那在直路上的时候，你就不会被这些口舌之争啊，或者被一些不经见的空谈带偏了。也就是说，在十四节所说的，不可谓言语争辩。那既然开出一条直路，那我们问一个问题了，这条直路是照谁的方向？当然是照圣经的方向。所以按照真理的权柄不在人的身上，是在经文本身。不是我说得通你说得通就可以算数，因为经文说什么才是正确的。这就是为什么一节的这个告诉我们说你当接力，他们说哦，你一定要有天分哦，一定要有口才。弟兄姐妹，这个对于我们呢做教导的人呢，就也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但同时也是一个约束。这对我自己本身也是很大的提醒。安慰是什么呢？各位，不是我们很会讲，也可以说按真理分解真理。但约束是什么呢？你很会讲，不代表说你分解的正。真理的道就是福音，不含糊，不笼统，不曲解圣经，不偏离圣经原来的本意，就是福音本身。所以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就提起这件事情，他吩咐提摩太要好好的传讲福音，不是用来炫耀他聪明的话题，不是把福音变成一个你比谁更聪明比谁更有口才的比赛。唯一能够认真谨慎对待的，我们就认认真真的传讲，绝对不可以当把它糟蹋了。那你看第十五节有一个很容易忽略的次序，保罗是说你自己要先得蒙喜悦，然后后面才来提起说假教师的问题。意思是什么呢？告诉我们说，各位，不是我们要去先挑别人的毛病。保罗问的是你接力吗？你自己得蒙神喜悦吗？你自己有按真理分解真理的道吗？那很多时候我们很喜欢看别人啊，手指指着别人啊，哎呀，你怎么样啦？你如何如何啦？这样解法啦，不对啦，这样讲是不对啦。可是又忘记了，其实自己是不怎么样的。那我们常常提醒自己啊，这个不是提摩太一个人需要提醒，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被提醒的。包括什么？包括你教导很多年的圣经老师，包括牧师传道，都需要被提醒的。那举一个例子啦，在小组查经的时候呢，那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把这个讨论啊变成人身攻击啊。那每次要问你自己，到底你讲这个你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证明你对，还是为了使你的弟兄姐妹得到益处？你是想拉拢人站在你这一边呢，还是说呢赢回弟兄姐妹，好让他们回到神的面前？那有时候你看视频的时候，在 YouTube 啊，有一些留言区里面呢，你发现他们在讨论这个题目的时候呢，这样你看见一个争论了，那个争论什么？有些人说我是为真理辩护啊，有些人说和想证明自己是对的。那这两者呢，其实你看评论区的时候，发现你已经分不清楚了，你发现它模糊了，它最后呢一定演变成人身攻击了，而人身攻击呢，你就发现你伤害的是弟兄姐妹。那弟兄姐妹，你有想过吗？你在争论里面你赢了，但是你却让对方绊倒了，或者甚至你伤了他的心。那各位，这个不是得胜，这个提示是拆毁。我们不能够要求别人做到，自己却说不会做。我们要说到做到。所以盼望说，我们这里每一个人，不管你有教圣经没有教圣经，我们都接力在神的面前， 是得神的喜悦的。常常问自己，我是造就人还是拆毁人？我是使人更明白圣经呢，还是我是绊倒人的人？那我们进入第二点，远避世俗的虚谈。来，我们再读过一次，来，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虚弥乃和腓力图，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保罗在十六节呢提到说，当时候以弗所教会传出一些不合真理的舆论言论，那他动摇了这些很多人的信心。那保罗称这些为虚空的空谈，会败坏人心的。那今天如果教会不按着圣经传讲真道的话，信徒听到的是什么呢？那无非是世上的知识，无非是一些人生哲学或者一些流行的学说等等等。但保罗称这些为世俗的虚谈，而世俗虚谈呢，它是不能够改变任何人的生命，它只是一种空谈，而且呢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最后的结果是听的人会变得更不敬虔，更世俗。你发现这些世俗的空谈呢，只会让你说对今生呢的享乐、今生的荣耀感兴趣。当我们投入世俗的这些的享乐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你的属灵生命就很难成长，你就不会去追求长进。还有呢，就是你发现这些教导、这些虚空的这些的这个的虚谈的时候，这些的所谓的假教师呢，然后他们的信心啊，他们自己是越讲越败坏，他甚至把人引到灭亡的地步。所以讲的人呢，跟听的人呢，最终呢都会远离神，而且会离真理越来越远。那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医学上的词啊，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那这个词在医学上叫坏疽啊，也就是说细菌找到的地方藏起来，在那边繁殖扩散很快，不治就会死。这个病呢，它的可怕不在它扩散的多快，而是在什么呢？病人痛得很厉害，可是他外表看起来好像是不是很严重，他痛的程度是远远超过自己看得见的伤口哦，所以不可以把它当个小事的，因为延迟了就来不及了。那错误的教导也是这样子，错误教导你外面看起来是没什么两样的，还是那间教会，他们用的还是那个圣经，可是呢里面的人已经败坏了。而这时候我们看见保罗直接点名，把以弗所教会里面两个人指给我们看，他们是徐明乃跟菲利图。我们对徐明乃不会陌生啊，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二十节说他曾经亵渎神而被教会正式的惩戒。他不是无名小卒，他在教会里面应该是有名望的，相信这个提摩太肯定认识他。他教的是复活的事已经发生过去了，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将来不会再有审判，复活已经过去了。复活是什么？是精神上的复活，那么以后呢没有肉体的复活了。那这样的教导就是什么？就是偏离真道，他事实上是否认了来世的盼望。保罗说他们偏离了真道呢，偏离在哪里呢？那我们先要清楚明白到底呢我们的信仰教导的是什么。我们的信仰教导它很清楚，一旦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盼望是真实的，我们的复活也是真实的。那我的灵性的复活，我信主的时候我已经复活，我明白来世全能的一些的真理，这是真实的。但是有一天当我离开世上的时候呢，我的肉体也要复活，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呢，这是我们整个真理的那个告诉我们的。那而徐明乃所做的呢，就是他把过去就是将来的已经发生了，说复活已经过去不必再等了。那你发现说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杀掉的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教义， 他抹杀掉的，还包括说以后啊向神啊交账的这个事情的本身。那你想一想啊，如果说审判已经过去了，那今天你怎么生活基本上不会改变任何结果。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要认真活出我们的信仰呢？那这套的教导的结论就是审判过去了， OK， 良心呢可以丢掉了。那这正是保罗为什么用坏疽来这么重的字眼，因为这颗种子一种下去的时候呢，它可怕的地方是它不会立刻叫人跌倒，它不是马上有这个果效的，而是会让一整个人生呢松懈到。那没有复活的盼望啊，各位，我们剩下的是什么呢？就是人生呢，就是活在当下，你就享受吃喝玩乐就好。今天呢，我们有些人这么说，说哎呀，复活啊，天堂啊，不过是一种比喻，活在当下是最重要的。啊，我们听听好像也很有理哦，啊，今朝有酒今朝醉嘛，啊，这是我们觉得很有理。但事实上呢，他所走的方向呢，跟徐明磊所讲的是同一个方向来的。如果我们只谈精神，绝口不谈身体复活跟死亡的话，就是一样的方向。事实上呢，我们知道现代有很多很多的学说，特别是那相对的主义啊，说哎，你有你的真理啊，我有我的真理啊，我们各不冒犯，井水不犯河水。好像真理是一个各自可以裁剪的衣服。因此我们看见什么，保罗没有躲避，他的警戒很严厉的。他没有说哎，这个教会啊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哦，没问题的，我们要包容，哦，包容，okay？ 那各位你要明白，偏离圣经的，保罗说这是坏疽，若不斥责的话就会败坏人的信心。啊，今天我们发现教会有一些教会的讲台啊，他们只谈今生的美好。你听过一本书叫 The Best Life Now 吗？啊，那他们讲的是 inner healing， 内心的医治。来到教会啊，你要受到一些的内在的医治啊，你才能够重新再来啊。啊，社会的更新哦，社会。那绝口不谈什么？不谈如何对付罪，不谈将来的审判，不提身体复活，不提死亡终除废终须废去的那死亡终被废除的盼望。所以呢，当人听到这些的时候，他懂的不是全备的福音，他懂的只是就是半个福音。所以一个讲员或者一个老师，如果说他不讲全被福音的话，那个基本上就是一种偏离。也就是说，当一个老师他讲一个所谓的一半的福音的时候呢，信徒或者组员们所听到的是一个支离破碎的福音啊，然后这是很可怕的。但如果你真的碰到这样的所谓的老师，你指出他偏离正道，他肯定会不高兴的。为什么他会不高兴？你指出他呢？因为你指出的不是一个看法。你指出的是他的选择。圣经公会有一个主教，名叫约翰谢比尔斯彭。那他从1979年开始呢，做了整整21年 New York 的一个主教，很受敬重的。可是这个主教他一次一次公开说，耶稣的复活不是真实的历史事件。那曾经在1998年的时候发表过一个改革的宣言，大意的意思说，哦，新约的神迹啊，哎，不能当做神真的做过的。他们是这么就画出神学的那种学说。后来写了一本书，哦，叫做《复活神话还是真实》。那你看书名就知道他的答案了。那我们注意一件事情啊，这个主教从来没有因为这些错误的教导啊，而被教会正式的追究。当然，过程里面有人确实是指出他是异端。可是呢，我们看见很可悲的是，这个主教从来没有一次经过正式的处理程序。他做满了21年的主教，退休后呢，继续的写作演讲，直到2021年他去世。那我们真的不敢想象啊，这些听他讲道的、受他教导的信徒，今天会走到怎么样的地步？那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不能的。至少你回顾这个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你发现说，当时他们确实是针对徐明来。当时确实有面对针对这些事情 来处理它的。我们看见什么？就是说这个所谓说偏离正道，人还在这个最尊重的一些位置呢，不是古代才有，现今的这些的所谓教会啊，还是有发生的。因此呢，各位，保罗就告诉我们说，这些世俗的虚谈呢，我们应当远避。但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假设真的将会发生这样的事，我们怎么处理呢？那保罗就提醒我们该有的态度，我们一起来读，来，其主的仆人不可增进，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正道，叫他们如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也就是说，各位，保罗要我们怎么态度呢？要有怜悯的心。但真正的怜悯不是不讲，也不是要赢他，而是温柔的耐心的要把正道讲清楚，然后呢把结果交给神。因为啊，叫人醒悟过来的，各位，绝对不是说我的口才还是你的口才，我们要相信说这是神的灵在人的心里面工作把它挽回来的。所以各位，我们要远避的是这些虚谈哦，我们不是远避那些被虚谈所影响 的人。那我们看第三点，就是站稳在神眷顾的根基上。那这里说，然而神眷顾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那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转折词，就是然而。那保罗要告诉提摩太说，今天也是同样的，就说是啊，教会确实是有人的信心被搅动了，有人跌倒了，有人偏离正道，这是事实。而且假教师确实是带来破坏，而这破坏也是真实的，对人对教会的信心确实产生了破坏。但是各位，我们不要忘记，神坚固的根基不会因为这些而动摇。那错误的教导能伤人，但是却撼动不了神所立的根基。而我们这一点我们不必怀疑，也不要因此而灰心跌倒，因为不是靠我们撑住这个地基的，而是什么？我们要做的就是站稳在这个根基上，忠心做那无愧的工人就好。那么这根基指的什么呢？就是保罗就用了这个盖房子打下去的地基啊，也就是这个地基指的就是教会。那以弗所书保罗要告诉我们说，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为房角石。这个根基是使徒跟先知所传的道，也就是耶稣基督是那个房角石。意思是什么呢？耶稣是房角石，整个教会的方向是按照耶稣基督来定方向的。那保罗要我们明白呢，既然立着根基是耶稣基督不是我们，那么教会就会指向主负责。而且保罗说上面有一个印记，印记指的什么？印记的意思就是说代表所有权跟神主权的这样的意思。在印记上面有两句话啊，一句是主认识谁是他的人，还有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然后这两句话其实是同一个印记的两面，就好像一个银币有两面，然后缺一不可。但是呢，各位你要注意的，它的次序不能颠倒。一方面讲的是神的主权，一方面讲的是人的责任。那我们先要明白说，我们先是属于神的人，我们才晓得或者还有能力活出神的要求。所以属神的人要离开不义。但是你发现如果这个次序一颠倒的时候呢，那你就很靠自己了。意思说哦，我要靠自己行出神所喜悦的哦，我才能够知道我是属于神的，那就不对了。只有正确的次序，我们的行为才是从神明白神的那个拣选，我们才能够活出来的。那印记上第一句话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是出自民数记十六章五节。当时候啊，这个他们以色列人在这个旷野，那可拉一党就起来叛变。OK， 当时候这些可拉党就挑战摩西的权柄，当时可拉党是人数不少，声势也不小，摩西并没有跟他们辩论，摩西只说了神认识谁是属他的。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摩西对可拉和他一党的人说，到了早晨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就叫谁亲近他，他所拣选的是谁，也不要叫他，叫谁亲近他。那你发现说，不管这个可拉一党声势再大再有理，也改不了神对他们的判断。神认识啊，这个认识谁真正属于他，因此也知道说谁在面对错误教导的时候呢，谁能站得住，谁能跌倒。这根基站立得住，各位，真的不是靠我们，而是靠耶稣基督死的复活跟神的大能。因此呢，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信心的坚固绝对不是取决于我们的感觉，不是说我今天感觉良好我的信心就很稳固，绝对不是感觉。我们行事为人是凭信心不凭感觉，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也就是说空坟墓的事实。那同样的，那各位，当我们比如说在一个环境里面我们被人论断，那我们要记住啊，人看的永远是外貌，但神看内心。既然我们是由神认定，根基由神托住的话，那各位，人怎么论断我们就不重要了。特别是你服侍的时候，各位，那我们服侍绝对不是为了维持我的形象来证明我自己，我们的力量从来不是靠自己，我们力量从来是从托神托住我们而来的。那在我们的圈子里面，可能你一些朋友啊，他们可能对基督教失望。那说到底呢，很多时候我们失望的对象不是耶稣，是教会。因为可能教会真的总会有一些让人跌倒的人跟事，可是你要明白啊，教会站不站得住从来不取决于说教会这一代人的表现，我们只管仰望我们的主。那个教会唯一的根基有一句话说，信徒焦虑说黑夜到底有多长啊，这是有些教会真实的情况。那外面的风浪还大，也动不了耶稣所立下的根基。那现在我们看印记的另外一面呢，凡称呼主名的总要离开不义。那同一个印记，你发现说确据在前脚步在后，意思是什么呢？那我们要回去这个民数记来告诉我们，当时候呢，这个摩西就吩咐这些的可拉一党的人在里面的说，你们要离开那个帐篷， okay， 这样不可沾染他们的嘴， okay， 后来他们有人就离开了，回到这个摩西这一边的。当时候摩西的话一说完了，地就开了口，就把这些可拉一党的人他们家眷，他们的财物他们所有的一切都吞了下去。那这个审判是非常严厉的。那保罗之所以引用旧约，是要明白一件事情，那各位，重点是什么？如果你属神的话，你一定要离开那个作恶的帐篷，你一定要离开不义。这件事情有后续的，我们不要以为说这可拉一党他们孩子全部被吞灭，没有，他们有些子孙啊，他们知道他们离开他们可拉有一些子孙，他们走回这个站在这个摩西这一边。所以你看诗篇的时候，就有可拉后代所写的诗，你懂吗？所以你看离开不易啊，今天一样的，同样的，我们说我们被神认识，我们说我们被神拣选，那既然是这样的，我们的生活应当被改变。那这个被生命改变绝对不是个可有可无的选择，而是一种必然的结果。那耶稣基督活在我们心里面，活在我们的生命里头，那很自然的， I mean， 你是苹果树，你当然接触苹果的果子啊。 所以因此我们既然是耶稣基督所拣选的，那我们自然会像他。那彼得就说，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此呢，各位基督徒真正的记号从来不是我讲的多么好，从来不是靠辩论，而是我们一个一个的脚步离开不义，就好像这百姓离开可拉的帐篷一样。因此各位，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立场上，我们离开不义。换句话说，各位，很重要的一点，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信仰要一致，我们是心口合一的。那弟兄姐妹，离开不义是指什么呢？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自己容易啊跌倒的地方，可能是你的小毛病，可能是这些的坏习惯，可能是一些人家不知道的一些事情。但是保罗告诉我们，不管如何，这些我们都对付它，我们离开不义，我们对付这些罪，无论是大或者小，因为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要站在神的面前。Okay? 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那一天我们一生所说过的每一句话，我们所做过的每一件事情，都要一件一件的写明出来。那听到这里的时候，可能有人想，哎，牧师啊，你不是说神的恩典很够吗？审判这么严厉，难道神赦罪不是更多吗？啊，确实，我们感谢上帝，因为耶稣的救赎，我们确实是蒙赦免了。而当到那时候，魔鬼也再不能控告我们，因为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站稳。但是弟兄姐妹，真正危险的不在于审判，真正的危险的是我们太快的对自己说，神一定会赦免我，就仍然留在罪里面不肯离开。那赦免从来不是让我们放纵罪的自由或者理由。保罗说得很清楚，凡称呼主名的总要离开不义。赦免是让我们今天能够有勇气离开我们的罪，而这样的勇气呢，才是真正的站立的稳。好，弟兄姐妹，我们回到我们刚才的开始的那句话，就是圣经真的是这样讲吗？那神问蛇问这句话呢，是叫人不必再听神的话。那比利亚人问这句话是要更认识神。那今天我们呢，我们问这句话的时候，那我们问的不是圣经是不是真的，圣经是真的 When Bible speak, God speak, 那而是说我们对神的话语的态度是如何的。我们是像蛇一样用一个问题呢，目的是要把神的意思推倒，还是说我们像比利亚人一样谦卑的查考圣经，好好认真的学习并且顺服遵行。同样一句话，两个方向，今天你选哪一个？我们选哪一个就决定到底我们站立的是在哪个根基上。当然教会历世历代都是站在神的话语上，这本圣经的根基呢，在我们的讲台，我们继续传讲真道，我们才能够叫人远避世俗的虚谈，使人听见全备的福音，脱离罪的捆绑。同样的，各位，今天你作为圣经老师，你在你岗位上你要忠心，你要竭力做一个无愧的工人，得神的喜悦。那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在你小组里面，你继续听到，继续的学习啊，生命一定要改变，不能够停留，你过圣洁生活才成为贵重的器皿，让你合乎主用。那求主帮助我们，加我们力量，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语提醒我们，主啊，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求你帮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能够使我们能够回到主的面前。我们想起主你爱我们的大爱，因为主爱的激励，我们更愿意为主而活，离开不义，过圣洁生活，讨主喜悦。祷告祈求奉主圣名求，阿们。